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五面，丙三一念佛成就感应。佛教在观察我们的生命啊，主要的理论呢，佛陀是说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生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说，每一件事情会出现，它的背后一定有它的原因的。事出必有因。那么诸法因缘生，我们看经典的佛陀在诠释这个道理的时候啊，佛陀是大方向啊，是分成两块来说明的。一个是外在的因缘，一个是我们内在的因缘，这两部分。那么外在的因缘我们是做不了主的，是比较束缚性的。内在的因缘我们是可以决定的，该怎么做我们是有自由发挥的空间的。那么所谓的外在因缘，就是指的是我们生命的果实，就是我们过去生所造的善恶业的种子，现在成熟了，表现出来了。比方说你今生会遇到什么人，比方说你今生会从事什么工作，你会跟谁结婚，会有什么样的小孩，你今生的成败得失，只要跟结果有关系的，那么这一部分的因缘只有一句话可以诠释，那就是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其实我们今生有一半的因缘啊，是受过去的影响，我们摆脱不了过去的，所以我们人生有一半是来还债的，有一半。那么这一块呢，人生的果实啊，我们看经典上啊，佛陀的诠释啊，我们从佛陀的口气啊，我们可以知道啊，佛陀要我们对今生的结果啊，是要我们能够放弃的。因为你看经典上的描述，即便你今生是充满了苦乐掺杂，人生大部分都是苦乐掺杂，很少人说完全痛苦，也很少人说完全快乐。但是即便你今生是乐多苦少，即便你福报广大，但是在今生的生命的果实当中，只要你去受用，你一定要付出代价。佛陀说啊，人生的快乐的果报是有障碍的，有三种障碍。第一个烦恼障，你一定会带动你的烦恼。一个人享受欢乐快乐，一定带动贪欲的，不可能没有。第二个业障，烦恼的活动到一个程度，你肯定要付诸行动，造业。第三个报障， 牵动了无始生死的业力。也就是说，当我们去受用今生果报的时候，带来的今生的痛苦也启动了无始的生死轮回。你要今生付出代价，来生也要付出代价。因此，生命的果实，不管你今天福报有多大，我们能够放弃，尽量放弃这块。那么第二个因缘呢，就是我们内在的内心的因缘。内心的因缘，它是一个生命的种子。我们的内心世界也开始在栽培一种种子，来创造来生。那么今生的种子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决定的了，因为你用什么心态来面对人生，这个你是可以选择的，这一块不受业力影响的。那么我们讲佛法的修学，其实指的是什么？是你内心的世界。因为今生的果报不能怪你了，要怪也是怪前生的你了啊，那是前生留下来的痕迹了。那么我们今生的修学的次第，主要有两个次第。第一个就是善念的修学，啊，就是我们刚开始接触到佛法，带有一点善根，过去的善根，但是多分来说是一种佛教的信仰。我们相信有因缘果报，我们相信有轮回的道理，我们也相信三宝的功德一定可以救拔我，所以我们就依止这份的信仰的力量，我们可能会去做慈善事业，也可能会每天的拜佛定课。但是这部分呢，都是一个生灭的因缘相，你的生命还没有真实的产生决定性的改变，因为你心中的智慧的光明没有真实的升起，你还是靠着一种信仰的力量在支持着你，就是在无边无量无边的业力的干扰当中呢，你对三宝有一份的信仰，就这样子一个力量在支持着我们。当然我们也可能会遇到障碍，努力的修学，但是这个只是吃止痛药，没有真实的处理根本问题。要一直到你真实的深入大乘的经典，你心中产生一种对生命的智慧的光明的观照力升起了，这个时候你开始产生一种善根的力量，你的生命已经是有一个根了，你不再受业力的牵动了，不像过去是我们被业力的风啊吹过来吹过去，一点办法都没有啊，然后你业力怎么吹啊，我们心中真实的安住了，以根本的智慧安住，啊，那么佛法的善根主要有两块。我们第一天讲到了大乘的善根，这个部分呢是对真如本性的观照，啊，所谓的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故我念佛心，前提即法界。你开始知道，其实人生的假象啊，都是我一念妄动而有的。根本不是我本来面目，当我摄用回光返照的时候，观察我们一念性心性本来清净本来具足，这些的生命假象都是过去生打妄想打出来的，过去的妄想创造今生的你，你今生打了妄想创造了来生的你，生命就是楞严经说了，其实生命的相续就是妄想的相续，所以我们达望本空之真本有，把心带回家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人生其实我们的本来面目是清净本然作遍法界的，这个时候我们得到第一个安住，把心带回家，这是我们说的正念真如。当然你把心带回家以后，你看到人生的假象，你就不容易那么容易的被外境所转，你会知道这个都是暂时的因缘，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大乘善根。第二个 就是跟我们了生死有密切关系的净土的善根。我们第二天谈到净土的善根。当我们把心带回家以后，我们要务实的面对生命啊。我们无量劫来已经造了很多的生死业力，这怎么办呢？我们知道理性是清净，但是事相上我们已经累积了很多很多的业力，这个事情总要处理的。所以我们开始学习净土法门，我们开始了解弥陀的本愿功德，甚至于我们开始皈依在弥陀的光明的座下，就是我们说的对极乐世界的功德开始一心归命，通声号召。我们相信我们离开的阿弥陀佛的功德，我们自己一点办法都没办法，没办法处理了。所以当你的心中出现了两道善根，第一个大乘的善根，所谓的正念真如，第二个净土的善根，所谓顺从本愿，这两个善根成就的时候，这个就是净土法门的两个很重要的善根。这样子你就有资格开始念佛了，你就有资格念佛了。你所念的每一句佛号都叫做净土法门，你开始可以修净土法门。所以这两个善根是缺一不可。因为你临命终的时候，我们可以假设我们临命终的时候肯定不是一个很平静的时候，一切诸根悉皆败坏，色身肯定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开始败坏一切眷属悉皆舍离，我们所亲爱的眷属开始要离我们而去，我们必须要孤独的面对来生一切威势悉皆退死。这个时候诸位你想想看，你心中所依靠的是什么？当然是你心中的善根，你心中的智慧嘛。第一个开始正念真如，你相信你的生命是清净的，你的生命是具足无量功德的，你一定做得到，你的生命可以创造无量的可能性。这个时候你安住真如，第二个意念佛陀，这两种善根就可以带领我们穿越这个充满干扰的生死轮回，而跟弥陀感应道交。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待业往生啊，业力没有断，但是它是在一种调伏的状态。临命中的烦恼跟业力一定是在调伏状态，如果你的业力跟烦恼是在现行状态，你不可能往生的，不可能。待业往生，这个业是在调伏状态，是在业种，不能在现行，不能在现行位。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善根对我们是何等重要了。因为你临命中真实对你有帮助的就是这两个智慧的力量，其他的都被生死的业力破坏的差不多，包括你今生你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包括你认为某一个人对你很重要，死亡到来时候完全被死亡道火完全消灭了。所以有智慧的人应该在生前要赶快栽培你心中两道光明，第一个大乘的善根，第二个净土的善根。大乘的善根让我们真实的在生命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真实的安住，净土的善根能够带领我们超越生死，生死轮回而趋向无上菩提。我个人认为这两个善根缺一不可，缺一不可。好，我们看这个经文。那么我们通过前面两天的这个讲解我们已经建立了大乘的善根、净土的善根，我们开始要付诸行动依止善根力开始忆佛念佛，那么成就临终的感应。好，我们看经文，请合掌。
舍利佛，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好，那么这段的经文啊，主要是解释极乐世界的无上因果啊。什么是无上的因呢？他必须要记住多善根多福德。什么是净土的果呢？是得生彼国啊，这是一个总说。那么他的别释呢，就是说啊，假设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的功德以后呢，那建立了净土的善根，也建立了大乘的善根，然后开始持持名号，那么经过一天乃至于经过七天一心不乱，那么这个是净土的无上因，依止大乘净土两种善根的意念佛号。那么净土的果呢，是在临命中的时候表现出来了。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使令这个人心不颠倒，而超越的生死轮回，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啊，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消文。我们看藕益大师的三段的开示。首先我们看净土的因，说是什么叫做善根，什么是福德呢？说菩提正道啊，这个智慧是善根，是往生的清因。其他的布施持戒乃至于禅定等福德是往生的助缘。所以你一个人能够往生啊，是靠善根的，这个是正因了 啊。福报，你修了多少福报，包括你念了多少佛号，这个是增加你的品位的。那我们来简别一下，什么叫多善根，什么叫多福德。声闻缘觉菩提善根少，人天有漏福业福德少，皆不可生净土。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什么叫多善根，什么是多福德。佛教讲因缘果报啊，净土的果报啊，我们先看看它的果报是怎么回事。净土的果报从空间上呢，它是一个广大无边的依报国土，因为你能够供养他方十方一佛嘛，你等于是升级极乐世界，就等同升到十方世界，所以它的活动空间是非常广大。第二个，在时间上它是一个长远无尽的正报寿命，所以它是一个时空无尽的一种功德大海。那么你这个结果是如此的无尽，你的因地就不能够有限量。那我们看看凭什么这个人能够往生呢？假设是依止声闻缘觉的无常无我的道理，这种偏空的思想，当然偏空的思想它缺乏这个假观的妙用了，它是有障碍的，比较狭隘。人天的福报是有所得心去做，所以他的福报也是有限量。所以假设一个人他只是以小乘的善根跟人天的福报要求生净土啊，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呢？唯以依止信愿两种善根来支持名号者，一生都能够记住多善根多福德，即便是散心称名，他所成就的福善亦不可量，何况是一心不乱哉。所以能够往生唯一的可能就是依止善根来意念名号，这是第一个。好，我们看他的果。那么净土的果是在临命中的时候呢，感应道交闻成应坏啊，使令弥陀圣众呢，在清净法身来说是不来，但是从因缘上呢，它的确是清垂接引众生的心，是从本体上来说是不亡，但是从作用上呢，也果然是脱执保灵。那么这段经文藕益大师的解释啊，到底是说什么事呢？他主要是说两件事情。第一个，佛陀的功德是不能分割的，这是第一件事情。说虽然佛的功德是一种多元化的，比方佛陀的相好32相80种好啊，那么我们只是去意念佛陀的其中一种功德，就是他的名号，他的名号只是阿弥陀佛无量的功德其中一种功德。但是呢，即便你只是创造一个阿弥陀佛的音声，但是他也代表了阿弥陀佛全部的功德。他的理由是啊，因为佛陀的功德依真如而起，真如不可分割，所以佛陀的功德也不可以分割。 华严经上说啊，佛的功德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他的整个佛陀的功德海，你只要得到一滴，你就达到全部的效果。我们凡夫的功德是可以分割的了，是可以切开来的啊。所以表面上我们只是意念弥陀的圣号，只是一个音声，但是他就记住佛陀的多善根多福德了，没有欠缺的啊。第一个，佛的功德是不可分割；第二个，不可取代，这个观念很重要。即便我们成就了大乘善根，即便我们成就了净土善根，但是你往生，你一定要意念弥陀的圣号，这个是弥陀圣号是不可取代的。如果你喜欢持大悲咒，如果你喜欢持观世音菩萨，这个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当你去持你喜欢的东西以后，你一定要最后一定要回归到印光大师说，你起码要念十句佛号乃是一百句佛号，因为佛号是不可以取代的。如果你想想看嘛，诸法因缘生嘛，你往生是靠什么？靠弥陀本愿摄受嘛。那么你临终的时候，你不念阿弥陀佛，你念观世音菩萨，这不是很奇怪吗？印光大师说，那你不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那你只好靠什么？靠回向，自心回向。但是我们达到自心这两个是很难的，所以你要扣很多的所得税了。因为你念佛是直截了当嘛，集众生心投大觉海嘛。我今天意思就是说，当然我们不是说你整天一定要念佛，不是这个意思，你也要可以很多的祝贺嘛。啊，以一门颜色百千法门，但是你不要忘了，你只要记住一句话，佛号是不可以取代的。你从这段经文维大师的解释就知道了，一句佛号是弥陀的多善根，一句佛号是弥陀的多福德。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其实你念的每一句圣号，念观世音菩萨，念地藏王菩萨，念阿弥陀佛，从因缘的角度啊，其实还是有不一样的。因缘所生法嘛，我问你，你认为念观世音菩萨功德跟念地藏王功德完全一样吗？那当然从法身的角度是一样啊，因为我们要求的不多了，我们要求只是消业障了。你如果只是消业障，那你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差不了多少了。但是你如果要往生净土，那就不能说一样了。往生净土，那一定有弥陀的十八愿跟十九愿的摄受，其他的菩萨不见得有发这个愿的。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即便我们成就了大乘的善根，即便我们成就了净土的善根，但是意念弥陀的圣号，这个地方对求生净土这个因缘来说是不可取代的，不可取代的。佛号是我们心中不共的皈依，不共的皈依，它只能够当根本法门，其他的人都必须要退到祝恨。你不一定要整天只念佛号，但是佛号对你来说绝对是不可取代的，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看第二段。那么第二段呢，就把我们大乘的善根、净土的善根跟佛号做一个结合啊，就是到底念佛人临终的时候啊，往生是怎么回事啊，也说这件事情。好，我们把这段问答啊，我们先把它整个念一遍啊。
西方此去十万亿土，何得而极生？十万亿土不出我现前一念心性之外，以心性本无外故，又仗自心之佛力接引，何难极生？如镜中照数十层山水楼阁，层数宛然，实无远近，一照俱了，见无先后。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亦如是。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亦如是。 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亦如是。当诸当知，自智皆海印三昧大圆净智之灵文也。
这一段开始太重要了，非常重要了、哦、那么你这段文你倒是能够懂的话呢，你就知道临命终的时候你是修行的心地法门、哦、我们先看他的问答。第一个问说，西方净土离我们有十万亿佛土，这么遥远的距离，我们怎么能够到达呢？啊，他回答说啊，先讲理论，再讲因缘的事项。说十万亿佛土其实不独出我现前一念心性之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性本来无外物，也就是说呢，其实净土的功德是我们心性本具的。临终的时候，你不用向外攀岩，你只要安住一念心性，他自然就成就。这第一个安住心性，第二个仰仗佛力的接引，第二个提起佛号。所以你看哈，他这个地方就是说啊，临终的时候做两件事，第一个安住一念心性，能够远离一切妄想，第二个提起我们的佛号。就讲出一个譬喻啦，比方说我们的心性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啊，它能够同时照着这个数十层的山水楼阁，山水楼阁就是净土的庄严了、啊、哈。尘数枉然，实无远近，一照即了，见无先后。所以你临命终的时候往生啊，就在当下的那一念而已啊，一念的清净本性，提起佛号。这个下面的经文太重要了，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耶极乐，亦如是。其徒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亦如是。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其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亦如是。这段文讲的实在太美好了。他说啊，我们临命终啊，所有的善根啊，第一件事啊，就是空性的善根，你要把自己放空啊。佛陀讲一个譬喻说，这个藕益大师讲一个譬喻说，叫镜子。你看，身为镜子，镜子凭什么把外面的山河大地把它显在它的镜面上面？凭什么？因为它对所有的影像，它没有执取的。如果它执取的上一个影像，它就不可能现出下一个影像，因为他所有的影像过来，他完全无助啊。所以这个地方说明什么呢？当知自智界海印三昧大圆镜智，所以我们必须向平静的大海学习，向镜子学习他的无助的功德。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临命终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自己完全放空，不管你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完成，不管这个死亡是不是在你的规划当中，是不是你是不是心甘情愿，这个都不管了，这个都已经过去了。现在临终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要去哪里，临终的时候你要想想你的未来。对我们最有利的就是放下一切的过去，一个人不能够放掉过去，你就失掉了未来。我讲实在话，净土法门是仰仗弥陀本愿的摄受，他不怕你业障重，业障重怕啥？他也不怕你烦恼深，但是他最怕你心中有执着。你一念妄动就完了，就完了，全部都完了。你已经不是一个镜子，你已经不是一个平静的大海，你怎么把弥陀的光明引进来？如果这个房间里面充满了空气，污浊的空气，外面的空气根本进不来嘛。所以我必须要劝大家一件事情，在净土中临终的所谓叫正念呢，就是把所有因缘完全放下，不管这件事你做得怎么样，不管你对今生你满不满意都无所谓了。你现在重点是要好好的看看 你的未来，你将往哪里而去了。你的重点已经不是说你从什么地方来，你一生的回顾都已经不重要了。这个时候你要做的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万言放下了。人生的舞台已经到了尽头，不管你今生是成功是失败，你满意不满意，这个都不重要了。你必须向镜子学习。所以临终的时候，你只要起执着，阿弥陀佛的功德就进不来。所以在净土法门说啊，你可以打妄想，但是你不能住在妄想。打妄想还有救，因为人临终的时候肯定打妄想，因为你平常打妄想，临终一定打妄想，但是你不能住在妄想。所以印光大师对临终的人提出一个什么叫临终正念呢，叫做心常觉照不随妄转。临终的人不是没有打妄想，不打妄想这个是强人所难的。我们打了一辈子妄想，临终的时候不打妄想，你想可能吗？不可能。但是你不能够执着某一个妄想，妄想不会障碍你往生，但是带有执着性的妄想一定障碍你往生。带有执着性的妄想，你必须从妄想里面走出来，你才能够面对弥陀的光明。所以净土中最大的天敌不是妄想，而是你内心的盲点。每一个人的执着不一样，你最好先了解一下自己，你平常是执着色身，或者执着你的某一种感情，或者是你的财富，或者是你的等等。那每一个人的执着是因为你的生活经验不一样，每一个人意见不同，但是你的执着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在净土宗当中，临终的时候最可怕的障碍就是带有执着性的妄想。我们一天会打很多很多很多的妄想，但是有少数的妄想是你特别执着的，这个就是你的要害了。这个妄想就是你的要害了。我们必须在临终之前把这些要害这个盲点拔掉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临终的时候是把身心是放空的。你必须在无助的状态之下提起佛号，这个是净土宗的最低往生的标准，最低的。他没有叫你断烦恼，他也没有叫你断妄想，但是他要求你无助。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你一执着就糟糕了嘛，不是阿弥陀不救，因为你一执着，你自己去启动了十二因缘的开关嘛。我们生死轮回就是因为爱取嘛，执取嘛，你把那个生死业力的开关启动了嘛，阿弥陀佛怎么进来呢？他进不来啊，问题在这里了。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必须关闭生死的十二因缘，把那个开关关掉，阿弥陀佛才有办法见到我们的身心世界，跟我们感应道交嘛，然后往生净土嘛。所以打妄想没关系啊，但是你不能住在妄想，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啊。所以为什么净土的善根，它一定要有大乘的善根？当然你平常也发觉不出来，就说我花很多时间去读楞严经，去读法华经，我也在念佛，隔壁的人他整天他也什么经也不看，他也在念佛，也看不出来。但是临命终的时候就要注意了，那是各凭本事的时候了。你的善根如果不够，除非了哈，你这个人天性淡薄，除非你这个人本来就感情轻薄，你本身就没有什么执着，这种是例外。你有可能完全靠 净土的信愿的力量冲过所有的执着，有可能，因为你本身就病比较轻，所以你不太需要大乘善根。这种人也是有，但是末法时代少。总之，我们修行人啊，每一个人的因缘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是怎么回事，你要才能够，反正他的目标就是这样，临终的正念就是你可以打妄想，但是你不能执着妄想。临终的正念其实是两种，一种是祖师的正念，比方说莲池大师、偶一大师，他们临终的时候是没什么妄想，因为他有三昧力啊，念佛三昧，所以他临终的时候是万里晴空一轮明月，他空中没有一点乌云的。但是祖师的正念对我们来说是可遇不可求了，那是三昧的境界，万里晴空一轮明月，一点妄想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够追求凡夫的妄想。什么叫凡夫的妄想呢？妄想很多，但是我心中很清楚，我不能跟他走，不随妄转。这样子你也可以冲过生死的临终状态，跟弥陀感应道交也是可以。所以你要么就是有本事证得念佛三昧，要么就是你要有般若的智慧，心常觉照，不随妄转。你要么就是祖师的正念，要么你就是凡夫的正念，只有两种情况，没有第三种了。第三种就是生死轮回了。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啊，这段经文讲得太好，就是说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当我们的心是像镜子的时候啊，从事西方过十方一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亦如是。你看，极乐世界清楚现前，佛陀现前，乃至于这个诸圣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而往生净土。所以我们必须在临终的时候把自己完全放空，然后在空中呢再提起我们净土的善根啊，一佛连佛，这个就是所谓的海印三昧大圆镜子啊。这个是讲到就是说啊，其实你往生的问题啊不在距离啊，你管它距离在十方一佛土二十方一佛土，你的心只要相应你就往生了没，对不对？很多人说、哎、我要到弥勒净土去，为什么呢？因为它比较近，在三界。你住在台大隔壁，你就读台大吗？对不对？这个是跟距离没有关系嘛，这个是你相应不相应嘛，是不是？你功德相应，你自然就招感了啊。所以临终的时候，你不要攀岩说啊，十万亿佛土，二十万亿佛土，这跟你没有关系。你一定要安住一念心性，然后意念你的佛号，你相信有如是的因地，一定招感如是的功德啊。那么这个是讲到临终的时候的心地法门。好，我们看丁山的偶一大师第三段的开始，临终加持。我们先念第一段的藏智力之难。好，先看第一段。
复次，势力曰命中时，心不颠倒而言，盖秽土自力修行，生死关头最难得力。无论顽修狂慧，摩罗无功，及物门深远，超旅前阙之人，倘分毫习气未除，未免随强偏坠。永明祖师所谓十人九搓路，因尽若修现前，偏而随他去，此诚可寒心者也。出果昧于出胎，菩萨昏于隔音，哲理岂容强作主宰，侥幸蛮憨。
好，那么极乐世界里面修净土法门最大的利益呢，我见势力，这个我指的是释迦牟尼佛哈。释迦牟尼佛见到净土中最大的功德利益啊，其实是在临命中心不颠倒而言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临终的生死关头啊，我们修行是最难得力的，因为你无量劫的业力，包括过去生包括今生的业力，全部起现行。那么在这种生死业力的挑战之下，不要说一般啊有行无解啊，这种只有整天做四修的没有理观的，或者是有解无行只有理观没有四修的，这种含糊笼统根本用不上功。 即便是平常解门深严，而且行门啊也非常真实的人，只要心中分毫习气未除，心中难免啊随着习气啊而产生执着，而随业力流转。这个就是有明大师所说的十人九错路了，有禅无净土啊，十人九错路。临终中阴身现前啊，一刹那间啊就随生死业力而起，此诚可寒心者也。也就是说呢，出果尚且昧于出胎啊，菩萨，这个菩萨指的是出地以前的三贤的菩萨，尚且有隔音之谜，临命终的时候岂是我们能够强作主宰，侥幸蛮寒呢？那么因为临终的时候呢是生死业力现前的时候，所以不是我们能够做主宰的时候。好，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看第二段。
唯有信愿持名仗他力故，佛慈悲愿定不唐捐，弥陀圣众现前未倒，故得无倒自在往生。佛见众生临终捣乱之苦，特为保任此事，所以殷勤再劝发愿，以愿能导行故也。
那么在临终的时候，我们必须先把身心世界完全放空，因为你必须要从过去中走出来。临终的人一定要走出过去，你才能够好好的面对未来啊！所以你一定要把妄言放下，然后把你的信业的善根提起来，然后把佛号提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依止我们的信愿善根呢，去感应弥陀的本愿，这个时候佛慈悲愿定不唐捐，弥陀圣众出现的时候呢，放光来照我们，安慰开导我们，使令我们无倒自在往生。佛见众生有临终捣乱之苦啊，所以特为保证此事，所以殷勤再劝发愿，以愿能导行故也。我们临终的时候啊，是先把自己的善根准备好，然后去感应佛陀的现前，然后呢佛陀就帮我们整个业障消除啊，就把我们带走了。但是先前条件是我们要先把自己准备好。你看信愿持名的缘故，使令弥陀的圣众现前未到。我自己今生有一个很亲身的经历了、啊。我在读佛学院的时候，我的恩师啊，有一个老师是专修净土的。他晚年的时候得两个癌症，但是他晚年的时候病痛不明显，可能他老人家念佛的功力有一点功力了，所以他对癌症的折磨力量不大。他临终的时候呢，刚开始啊，从他的相貌来看啊，是有一点怪啊。怪什么？当然我们不清楚了。看他的相貌，并没有很完全的安详，没有完全的放下。当然，我们做弟子的就试着跟老人家开始。但是有善根的人毕竟不一样，他只是一时的忘事而已。所以有善根的人，你稍微点他一下，他马上恢复他过去的功力的正念。经过几次的开示以后，我们看他的脸完全安详，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跟他念佛号，感觉到他的心啊有真实跟佛号相应了。后来果然在安详当中啊就往生净土了。所以我们从他的相貌来看，前面第一段啊，前半段虽然念佛啊，他的心跟佛号没有真实相应，心中有执取了。所以这个往生的情况是啊，你先决条件必须要把自己放空，让佛号进来，那么后半段就完全交给佛陀了。但是前半段我们要做了，我们要做的是前半段的功夫，就是把自己放空，然后专心的提起佛号，让佛陀的光明进来。佛陀的光明进来以后，剩下的我们就不用费心了。你看嘛，佛慈悲愿定不唐捐的弥陀的四十八愿开始摄受我们，佛陀以慈愿啊慈事摄我，净光照我。但是这个是后半段的、啊，后半段啊，弥陀圣众现前未到，这是后半段的 啊。但是我们要做的前半段呢， 就是把自己的身心世界完全放下，然后信愿提起佛号。啊，是这样子。好，我们休息十分钟。